因为是说前面上帝说加勒底人要很强大啊，他们要怎么样的去啊战胜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如果真的是啊有信心蒙召去选召的，他们会得胜了。好，先回来了，这样我们怎么看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会不会被选召呢？这些经文其实都是在定加勒底人的罪，换句话说，这些经文是在讲不幸的结局啊，那不幸人的结局跟他们他们在世的表现跟他们结局啊，就是跟因信称义的一个相反，可以吗？啊，好，你在看的时候，有时你会觉得他是讲一个人，有时他是在讲很多人啊，不过没关系的啊，他都是在讲这些，就是亚述啊、巴比伦啊。其实他在描述啊，这个外邦这个巴比伦王啊，他们是啊残暴啊，他们所谓的残暴其实也不是喜欢杀人这么简单啊，而是说他们的残暴是没有上帝的属性啊，就是没有上帝啊公义啊，没有上帝那种怜悯的属性，所以圣经用醉酒啊来讲他们啊，醉酒呢我也不知道啊，总之。我们大概明白，醉酒的人就是不受控制了啊，连他们就冲来冲去，他们就为所欲为啊。所以上帝其实加勒底人在人的眼中是被尊重的啊，他们是很有谋略的民族啊，有强大的军队啊，很有外交的关系，就是在人的眼中看来他们不是傻瓜来的啊，不是我们一般以为啊，就光有武器就打天下，不是那种东西的啊。他们真的是懂得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在人眼中他们算是聪明人啊明白人啊，就是很有谋略的人，但是圣经用的形容词很扁的哈，就是说他们好像是喝醉的人一样啊，所以是说在上帝眼中呢，他们的这些就是谋略啊，他们的计划呢，其实最终不能成效啊，喝醉的人你们知道啊，就只有等他醉醒，就是这样。人最终上帝也要让这个加勒底人啊，就不再存活了啊，意思说他们就被审判。OK， 那当我们看到这些论说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一个信念啊，上帝讲这个话，他是站在一个护理的一个角色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强大的国家最后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傲慢等等之类的原因而败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它是一个自然律，是吧？我小时候我老师跟我们讲啊，什么唐宋元明清啊，其实我中国历史是从唐念起的，唐之前没有中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的课本第一个谁了，当然也没讲多少，主要是讲唐朝，汉朝也不懂是什么，所以都在讲说中国的这古代文化很强，然后来败落啊，连老师就给我们一个结论，就说是这样的，啊，当然国家很强大啊，他们就会下去。另外一个国家就会起来，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可能慢慢也以为就是这样，但不是这样，这是护理啊，这是上帝的护理，其实可以一直坏下去的啊，或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是不怜悯人啊，上帝可以让这些国家一直傲慢下去，一直强大下去，一直毁坏下去，只是上帝说够了，我还要让新花出生，我要让还要让我们活啊，所以中国还在嘛。如果中国上帝真的任凭唐朝不断的去强大，可能他早就自我毁坏就没了，就整个抱着整个地球就去了。那上帝就在一些的朝代狂傲的时候，就是他们快走向灭亡的时候呢，上帝就制止他们，也就用另外一个朝代来取代他。其实这个叫做护理啊，基督徒的头脑里面没有什么叫巡回的东西的啊，世界不是转的啊，是走直线的，所以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你就要问了，这个上帝这样子介入这个世界啊，是为什么？刚才我们 就说了啊，我们可能以为哦，上帝觉得这地球很漂亮啊，不舍得它这么快，其实不合理的，因为上帝预备的那个天国是更好的，所以他不可能很在意这个败坏的东西，唯一的是他的计划，就是他的旨意，就是我们还有许多的人还没出生，是被他拣选的，所以就变成上帝之所以让这个世界没有马上毁坏，是为了你跟我的救恩。啊、就是要让你能够出生，让左岸能够出生，要让他长大，要让他被拣选，让他认识救恩啊，要让他成全。实际上，这个才是上帝之所以让这个世界还在他护理当中没有毁坏的最后也是最大的目的。当中有比较小的目的，你可以说是制衡啦、管教坏蛋啦、这坏人啊，什么什么什么 ，OK， 让基督徒被磨练啦 ，OK， 这些的，但主要只有一样，就是为了救恩啊。所以旧约的这个哈巴谷是旧约嘛啊，所以旧约的目的很明显，旧约之所以以色列一直活下来，没有被亚述或是巴比伦灭掉，就是为了一个人罢了，就是为了耶稣。能够生在大卫的家，就是让大卫这个家没有断。那到了指定的年代，有约瑟和玛利亚，基督就生在里头，成了。OK， 好了，你说就业完了，耶稣来了，以色列人可以扔掉？哎，不是，虽然以色列人的这个保存的目的达到了，但其实以色列人当中还有许多是上帝拣选的人，还要。因为耶稣基督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之后，我们应该往最后的一点来看，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基督的国度最终要让一切他所就创世之前啊，他所拣选的进到当中，可以吗？啊，所以本来新华就跟我说了哈，说尼斯恐怖袭击什么什么。有人存活，有人不存活了。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们本来就不想走的，那天就想看一下就走，就死在那里了。还有人就是说，我们本来想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了。啊，因为我们有时以为啊、哦，这个是一种命运啦、安排啦。但最后，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啊，存活的或是离开的，其实基督徒的解释只有一个，这是护理。护理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可以继续活吗？让你可以得救。在上帝的头脑里头，其实没有 sense 的，因为让我们多活一天，我们多犯罪的，这是没有 sense 的，没有什么目的的，你知道吗？好像你养着一个老鼠，你就一直看它吃，因为没有目的的，你就等它。那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的。但上帝为什么一直让？一些人可以就是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其实主要也就是为了这个啊，就是救恩，所以也提醒我们了啊，当然特别经历这种危险的人就比较震撼，那其实周边的人也应该有一种震撼感，就觉得啊，上帝还是眷顾了一些他所要拯救的人啊。好了，这个应该成为我们常常有的信念啊，以致我们看见苦难，以致我们自己陷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信是为我们救恩的好处，是吧？啊，如果上帝给我们多多磨练，其实也是为这个目的，因为没有sense，然后磨练你又怎么样？给你吃苦也不增添他任何东西了，是让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旨意而得救。啊，好了，回来了。明显啦，加勒底人是不是说一个人了哈？就是这个就象征了世界的人，啊、他们是没有恩典，啊、所以先知就说他们是傲慢啊、贪婪啊。因为他们的傲慢跟贪婪，我在说圣经用醉汉来讲，其实实际上不是真的是说加勒底人天天喝酒啊，天喝酒不会做强国的，啊，他们是天天开会的，就像你们所看见的公司哈。看到的 CIA 天天开会，天天有很多 密探啊，很多的机密啊，天天做很大的决定啊，天天做很多的 R&D 啊，要怎么样抢占世界。但这一切的作为啊，背后是他们的骄傲跟贪心，所以上帝不看重这个，上帝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上帝暂时任凭，但之后上帝要把他们惩罚啊，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世界人的笑柄啊。所以有时候说很聪明的所谓啊策略，最后也的确是会显出他的愚昧来，因为护理的是上帝。小孩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孩很聪明啊，突然间他讲一句话，哇，他说喂，他念一个成语出来啊，说哦，或是说他突然间有一个点子是大人没有注意的，哇，这很聪明，对吧？但你不要忘记他还是小孩嘛，所以他转身可能他要换尿片啊，转身他需要，所以他不会因为他有一点点的亮光，他突然间他就成为了大人了。所以有时上帝让一些的民族国家好像在某一个年代很出色，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他们就转身成为什么的人民啊，很快啊，当他们傲慢的时候，其实也就看得出他们的愚昧了啊，也在同一件事上就栽脚，就跌下去了。可以啊啊，好了，不多讲了，这段经文都是在这个内容上面啊。所以先知第一句话就说这是真的，中文没有翻出来啊，中文就直接就说加勒底人，但实际上你看英文也有啊，英文就是 yes 啊 yeah 啊，或是说这是真实的。所以先知其实很清楚说这是真的啊，对他来说呢骄傲的人，不知道上帝护理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很糊涂的人啊，是一个自己都好像醉酒，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啊，他们不能够，他们的傲慢好像酒精一样，所以他们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很多时候骄傲起来他们都不知道，好像野兽这样啊，就是到处跑啊，圣经说他们不住在家中，到处乱跑，意思说他们到处想要强占别人的东西啊。所以下一句经文就说到同一节了，下一句话就说他们狂妄刚好前面解释了这个，这里说他醉酒其实真的不是讲酒精的意思啊，而是说他们有那种好像喝醉酒人的那种的心态啊，就是理智啊各方面都失去啊，也不知羞耻了啊，喝醉酒的人其实有很多时候也就失去了自制能力了。 OK， 所以这些不在上帝护理或是在上帝计划之下的强大最终就要败落啊。那另外的形容词我刚前面说他不在家中，他不住在家中啊，不住在家自己的家就好像反过来就说他到处跑了啊。为什么到处跑？因为好像疯子这样就到处游行啊，管不住自己的手脚这样啊，没有安息的日子。那另外先知又形容说他们扩充心意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自主啊，也就形容他们那个欲望很不能够满足，好像阴间。很少人用阴间来讲，我们说你很难记住啊，这个人像阴间，很难这样讲啊。但是当他说他像阴间，其实是特别指明就是阴间是一个好像不能填满的洞，因为阴间历史历代都在吞噬人，从来都没有说我饱了，我吃饱不要死了，你们活久一点啊，那就好像一个无底洞这样啊，永远不能填满，所以他们用它来形容一个贪婪的表现啊。连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这个傲慢的人啊，这个加勒底人，他寄觎万国堆给自己啊，那这个寄觎万国堆给自己呢，实际上就刚才像前面我都说了啊，就是他能够收买一切的国家啊，就是让人民都服他啊，好像人看起来是聪明的，是很好啊，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啊提升信徒的眼睛啊， 就像我们真的是不会因为某一些的人或是国家好像表现出这一种的现象，就让我们以为它可以做我们的依靠。记得啊，就是如果你要说加勒底人比喻吧，今天的国家，我们今天我也难讲有什么国家，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头了。就是说如果打回二十年前也可以了啊，二十年前我们都会说美国是第一了啊，欧洲可能是几个英国啊法国啊这几个啊，就固定我们觉得啊这些都是强国啦啊，因为那时中国还没起来嘛，还不算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从报纸上面看到的，所以就很多时候会以为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今国家之所以可以强盛可以平稳就是因为有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过了很快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许多的问题就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而且很多问题是他们之前做今天跑出来，就是他们之前的策略而产生一些他们没有或是他们不在策略之内的一些可能这些其实远远都比不上。你知道加勒底的强盛呢是很长的，它整个王朝有过千年的王朝，它下去上来，它不是说好像曾经很强，连下去就不再看见，下去一直换一代又强盛起来，几百年了下去，再几百年再下去，那些人这样大的谋略，能够治理这样多国家这么长，上帝说醉汉一个，你要讲什么？我们今天这些小东东你说美国很强，也才不过我看一百年也不到了。西方人会说中国很弱中国是其实我当时去随便查一下，在清朝的年代，其实中国还算世界上最强，清朝也不是太久。其实我是说这国际的规则其实没有很久的，但我们可能都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在天堂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大的依靠。你想象当时加勒底，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时是整个世界的核心，而且是很长时间都是核心，上帝都可以这样子让他们就下去了所以就叫我们真的要谦卑了，我们真的是不够长命，不会看得很远然后其实上帝在这个世界的护理远远大过我们只是看看报纸读读历史书的这些事情，好吧叫我们能够晓得去仰望就是最终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时间允许我们再看多一两节第六节呢就反过来说有很多被加勒底人伤害的这些民族他们也会作诗或是说这里就 parable 就是好像比喻也可以就是用一些短句了来讽刺加勒底王我们读一下，他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起来诗歌并足以讽刺他说或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你读起来你觉得没有讽刺味道了吗？对吧？讽刺在哪里？也不像诗，一点都没有的，因为它中间有一句话没中文把它翻成，应该就是 lay himself with clay， 就是中文翻成是多多取人的当头。那其实它本来有一个字很难翻的，不，有一句话很难翻，就是说你多多取别人的财物，好像堆泥土在自己身上，而且是 thick clay， 就是很厚的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说挖坑嘛，那最后就自己埋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拼命想赚钱的人，最后就死在里面。 人其实他们也会这样讲的，他们就说啊，你看到什么都要哦，啊，看到黄金也要，啊，宝石也要，就是拼命的往自己身上堆。他说最后啊，你不是被埋葬了，好像泥土一样，就把自己给包起来，啊，所以这实际上是在讽刺。OK， 也就说到这个王啊的贪婪啊，就是赚完全世界也不够的啊，所以他就想把一切的财富啊强权都堆到他自己的身上。嗯，所以百姓就说，你这个无止境的膨胀啊，你怎么撑得住？我就给你最多的，最后你就把自己活埋在里面啊。所以先生实际上这样子讲啊，也不是在教我们基督徒啊得空就讲一些话来讽刺别人。其实他讲的这个也不是犹太人讲，他就是国民啊，他特别是指到那些不断被啊加勒底伤害的人啊，连他们实际上虽然不能够反抗啊，因为加勒底太强大，他们最少嘴巴还可以说啊，所以他们就自己的口里啊，就这些受苦的百姓，他们口里是可以啊讽刺啊当时的世界最强的国家，是这样。OK， 那先知这样子讲，实际上有两点了啊，我们应该记得。你看到吗？这个世界不信的人，或是不认识圣经的人呢，他们按照常，他们所谓的常规啊，他们也会知道说，这个人太坏啊，最后会自我灭亡；人太狂，会自己埋没自己，啊，人不做一点公益的事呢，其实迟早会被人所就是取代。比如说你很强，但是你不顾及一下公益呢，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所代替了啊。那这个不需要从圣经看出来，这是这些外邦人啊，这些受苦的百姓，他们都会知道的。所以他们看到加勒底一直大下一直强下去呢，他们心里面就知道说，你这样下去不行的啊，像无止境的就是做违背公义的公正的事呢，是不行的。有一天，你就会被代替掉，啊！那如果世人都这样子讲，连基督徒信主的人啊，其实我们应该都要受安慰了啊！就我们知道，上帝还可以用一些外邦人的口啊，来让我们看见，其实啊，上帝他不会允许，啊，这些作恶的啊，就是胜过啊他的儿女们。OK， 所以基督徒呢，我们当然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啊，我们相信上帝要得胜啊，但是不一定这个局势摆在我们眼前啊，不是因为我们看报纸，而是因为这个先知啊，因为他透过信息。所以当你这个哈巴谷说这个话，就说到啊加勒底人要被自己的财富埋葬的时候呢，当时不见得加勒底衰败啊，不见得马上 ，OK， 他能够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信心啊被提升到天上，他看见上帝公义的啊彰显，嗯嗯，可以吗？啊，我主要是让我们谦卑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比较按照自己的心意，时间久，我们的确很容易以为我们在掌控东西的，嗯，有时候我们说西方人啊好像过得很好啊，他们也不想去聚会啊，他们也不认真信仰啊，那实际上这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还是什么了，就是说他们从他们的生活的安逸，他们结论出来的，这是他们的结论来的。就是他们只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们的生活啊就有这种的安全跟保障，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啊最后产生的结论。但实际上呢，如果真的上帝给他们一两个翻转，其实他也会跟一般的就是寻求信仰的人一样的，就说让他们经历到一个或是一两件事啊，就是他们不在他们的经历的范围里面的，实际他们就会开始 怀疑自己，开始就要寻找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只是我们很多时候说上帝好像还没有时间到，还没有让许多的就是特别是欧洲这些的洋人他们来经历这件事。我们当然不是上帝不要他们而是还给他们机会了。好了，这是另外一点那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了，就是什么叫咄咄取人，就是当这个当头这个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就是说这些财富嘉文就解释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财富会变成很厚的泥在人身上，他就说实际上财富呢是会给人烦恼的。人最快乐的时候呢是适当的财富，但很难解释什么叫适当，到底几千万才叫适当这就是人在争常常在争执的数字了。但其实当一个人有过度的财富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好像泥土这样，他是一个拖累。但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认为过度的财富是一种保障，是一种权利，但实际上不是，他就好像你要出门，但是你又拉着一个行李这样。当然你要去远的地方要拿行李，但有没有可能你去买菜，你也说我怕下雨，等下要换一下衣服，我怕等下要怎么样，所以吹风筒什么什么都带在行李箱。你仔细去买菜你说这叫拖累嘛，对吧？其实很多人要很多财富，是因为他有很多担心。其实如果人只是今天活其实人不用很多东西的，你很多的钱是你为你的以后或许吧，也不一定真的的需要，或许的损失，或许而累积。但是这些累积呢，它又不能够在以后才出现，它必须是你现在用尽你一切能力把它保住，所以这才叫烦恼。好像我给你一份食物他说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包，但这个面包是下个星期吃的，但是你从今天就开始要看着它，好烦不烦你说下礼拜再给我了，现在给你，但是你一定要顾着它，因为它是下个礼拜吃的，
所以我会放保险公司吗？
对，但很多人看钱就是这样看的，你问他你现在用吗？没有啦，你吃用很多吃很多也没有，但是他一定要为他好像一袋，甚至有时一袋还不够，他要为自己的两袋三袋四袋，我不懂有的人钱都已经可以过几袋了，但是他是现在就必须去保存那个东西，所以难怪很多人为了钱财就烦恼其实钱越大其实他就会成为，就是他会占据你很多嘛，但他就成为你的主人了，变成你一切的考虑我不要说基督徒了基督徒根本耶稣就说你不用上天堂了，你这个财宝太多，你就根本就，他不是说上帝不喜欢财富的人而是说你不可能有心思但你说世界的人不一定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们活得都苦他们为着这许多的财富，他们会很痛苦。OK，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就是有一个想法啦或者一个观念就是基督徒看待我们的财富呢，是在上帝那里如果在上帝那里呢，就是上帝在下个星期或是我们以后的需要，他那个时候给我们，就不是你自己先预备为着你以后可能的需要，而是上帝那边早有预备，他到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供应你这是信心。但这也叫常理了，不过这叫信心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通常穿就是最跑得最快最轻便的就是小孩了，然后呢走得最慢的最多东西的就是妈妈和爸爸 因为孩子一开口口渴，哦，水就到了。我想吃糖，糖就来了啊。我想吃巧克力，巧克力。我想吃黑的也有，白的也有，都是全。但是这个妈妈就要全部带起，从一上车的时候就扛在身上，因为她不知道孩子，可能孩子一天都不想吃，但是还要给扛回来。我们有天赋的嘛，你看，其实很多时候上帝的全能，他护理着这一切。那我们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如果天父真的是不看你，也没有人能够看你了，对不对？你区区的那些钱，如果不是因为上帝还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他把他帮你给守着，早就没了。如果上帝真，我就说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相信上帝，我们还要处处为自己焦虑啊，你哪里足够？我说，是吧？我可以请你们把你们的保险全部拿出来，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哪里够，每个人都可以问你这句话的。你再怎么说，哦，我还一份，哪里够？两份也不够啊，你到底几份够？不知道啊，永远都不够。好了，所以这里就指出了加勒底人的狂妄，最后他们不单将来要被审判，他们今生也许多的烦恼啊。因为这些财物到最后根本不想，不是享受的，是粘土啊，是很烦的东西，你想到它就很烦，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啊。好了，那就最后一句话就说要到几时啊，这就说出了就是上帝暂时是许可啊，他们就是用武力啊去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这不是永远，因为要到几时表示说它会有一天会停止。所以我们相信了啊，就是信徒在这种就是情况里头哈，我们不应该像世界的人一样啊。世界人会抱怨，就说啊，要到几时？是因为他们觉得我都已经事都没有了啊，你还让他这样子的强占我吗？信徒之所以问上帝说要到几时，如果真的是这样说哈，只是因为我们很乐意看见上帝的公义。而不是因为我受伤了，所以我才问上帝啊，为什么你没有公平？而是说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看到上帝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一直被压制，而不高兴。我们希望上帝能够彰显他的公义。可以，我举个例子啦。那这个你看诗篇，嘉文他在诗篇又有讲几次啊？其实昨天我们讲尼迦也讲到，就是这观念呢，好像不是太多在讲了。就是说基督徒。我们看见举个例啊，就尼迦说看见这些作恶的人被上帝刑罚，人就喜悦，你说哇，就说幸灾乐祸，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爱心啊。人到底圣经是教我们说看到你不喜欢的人倒霉我们就拍掌说高兴呢，是这种观念吗？不是。其实他的观念呢是现在比较少人说，所以我们不熟悉的，是说你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你讨厌他倒霉你拍手，而是说你看见一个公义的局势而感到高兴。举个例啦，好像你活在苏黎世啊这个城市 OK 啊，当然还也不是只是说这城市完全是败坏，但是举个例，如果这个城市常常越来越糟糕，可能越来越多同性恋的事情啊，越来越多这些败坏的习惯了、在街上 OK 那基督徒其实不可能眼睛不打开的嘛，你天天都看见，你的同事天天讲这些话题，你打开电视就全部这些话题啊，广告啊什么都有这种东西。那基督徒每一天看的时候，实际上你心里面会有忧伤，是因为你一直看不到公平的事情或是公益的事情彰显，对吧？就好像你家里面有一个人一直被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从你出生你就听说这个人天天被人家欺负的，他很无辜的一直被，但是你一直都看不到有公平彰显在这件事上，你天天看到他就这样可怜，一直都很可怜，一直都很可怜啊。其实就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感觉，因为我们内心是喜欢公义的嘛，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基督徒。你信了主，上帝就改变我们的内心，成为一个爱好公义的人，爱好圣洁的人。所以每一天，所以你说活在瑞士的人受苦啊， 不信的当然不受苦，基督徒其实活在瑞士会比活在中国还苦。是坦奈世界的人才会觉得高兴，就是你每天看见的东西其实不会让你高兴的，而且它应该让你忧伤，因为你处处都看不到上帝的公义彰显。哪一天你看到哦，上帝终于管教了，那不是因为你恨他们啊，你说啊，那你看他很惨我很高兴，不是，而是说哦，公义终于显明了，恶人被压制了啊，正义被彰显，你为着这个而喜乐，是因为这本来是你的属性来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了，就是说过往我们可能一直以为啊，国外啊是基督教国家，所以基督徒应该活得很高兴，其实已经不是了，对吧？如果我们还这样子一直这样想下去啊，或是有一些。偏见啊，可能我会总是觉得说落后国家是对基督徒很不好的，不见得的。你知道在穆斯林国家呢，反而因为穆斯林的法律啊，它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少，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允许发生的，你知道吗？啊，我的同事跟我说，他说他法国人啊，他是阿拉伯人，就是北非人呐、啊，但是他是在法国长大。他说他回老家，他是啊、那个叫什么摩洛哥啊，就是啊摩洛啊。他说在摩洛虽然穷啊，虽然没有什么发展，但是呢他说呢他不会啊、很受刺激的，因为他说他们那条街上面呢啊、有基督徒。有回教徒，也有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都这样子过，也没有人，就是没有搞什么杀来杀去，也没有这种东西，啊，也没有人会讨论同性恋问题的，这根本不用讲的啦，就这些东西也不是他们要讲的，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啊，要有怎么样的去过什么那种不道德生活了，他们觉得这也不是他们要顾忌的东西。你说如果我是基督徒 OK 你心里面很爱慕啊、正义的事，我把你放在这里或者放在那边，你说你哪一个地方比较平安？这边你动不动又听到谁谁谁要离婚了，你动不动又听到谁谁谁婚外情了，动不动又听到谁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那边没有，人家都懒得说这个事情而已，可能也没有人要去做，也不是他们因为他们信上帝啊，而是说整个环境就是这种东西啊，就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嘛，对不对？所以哇，我也都叫你们移民啊，我只是说有时我们有一种错觉啊，我们总以为自己够了，自己受保护了，好像我们可以慢慢来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挑战，实际上很有挑战。你在瑞士再住下去，我都很怕你的第二代已经不见了。你觉得你很高兴，我们都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是第一代的，对吧？你保证你自己，你能够保证你的第二代。哦，他们去教堂，你能够，你连教会都不能信任，你还能够把他放掉吗？现在，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想很远，好像我那时跟一个弟兄说，我说或许你真的要回去。回到亚洲，最少亚洲也可能很糟糕，但是也有可能还有一群还有相当的正统的教会，还有相当，但是很多啊，你付一点代价你还可以找得到，最少你可以想象可能第二第三代还会在，我说在就是还有信仰，在这边我都不敢想象你们的儿女，如果你们儿女是来教会的啊，但是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呢，你能够想吗？他们仍然读圣经、祷告、上教会 ？I don't think so。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没有很轻松的，你没有很受保护的，你不能一个礼拜只看一节圣经的，根本来不及应付整个潮流对人性的败坏。你怎么顶得过上？因为他不给我们方便嘛，在这里，可以吗？啊？所以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按着世界的眼光啊， 就是世人的看法啊，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这里是比较有方便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换成上帝的眼光呢，我们不会觉得啊这里是比较少挑战的地方，而且这种挑战是啊，我说不是华神啊，不是那种简单的东西啊。你问我两边跑的啊，我在欧洲侍奉，我在亚洲侍奉，你给我选，你说我投多少时间，我会投那边更大的，不是因为那边的人怎么样，是那边的工作比这里快十倍哦，最少，你知道吗？在欧洲做一个教会呢，真的是慢人家，可能还在480，我们吭哧吭哧，动不动教会又关门两个月啊！你看我在法国那边，改革宗教会也这样。总之，什么教会七八月都要关门的。OK， 一年都好，就好没几次好好做礼拜了，连夏天还要放假。我说这些什么地方？你们搞多少的聚会、奉新会、培灵大会都是白费的，因为太安逸了。你把这个东西说一下，你放到亚洲去，其实亚洲的这种运作力啊，咱就单单只提运作力啊，不要说灵性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挑战，比这里都快走，那边一讲事情就开始了。所以我给你们看我的聚会表，我回去一个月，我们的聚会是28次、25次。我在活泉如果有28次，我想只有我一个人来了。2.8次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我那边聚会每一场啊，那些人会差不多是同一类同一样的人会到的，行侠也来怎么来，当然不是给我面子啊，一个月他也不会给我太多面子，这就是那边他们在属灵世上在教会的事。所以我说你的后代在那个环境比在这里一定有机会更多，不是因为他是讲中文。所以你如果真的这样看，不看财富啊，不看生活环境，只看灵命的话呢，实际上不一定是西方比较保证，是保证了你啊，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有信仰啦，又有财富啦，两边都高兴了。但是下一代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关心他们，去为他们做预备，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现在都是同工啊，我就问大家嘛，我说活泉，我们这代人都主都接我们走了，你活泉还会在吗？主要来带，主要那是一个人讲道，谁的孩子来听到呢？啊，迦南的第二个孩子 ，OK， 好，还有呢，泡泡，默默会去哪里吗？才那个陈友的两个孩子会在这里吗？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一批人都时间到走人，活泉还在吗？如果活泉不在，孩子去哪里？我都不敢再想下去了，我都不知道了。对，挑战啊！我讲太多了，不过我已经差不多了。这不过我是希望说，我们有时候时间久哈，我们总是以为就是这样的，其实事情可以更好，不是这样，太慢了。特别是我很大冲击，是因为我两边跑，有时候我回来要转我的时间啊。当然我不说时差，我就说要把很多的侍奉的内容要调慢下来，是因为欧洲的教会基本上反应是很慢的。我们太放心了，我有时觉得读圣经是这样就够了，不够的，不够，没有什么方便保护我们。好啦，不讲太多了，多希望彼此勉励，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了。如果真的是有感动，上帝把你们留在外国，也就是感动我们有更怎么说呢？有一种比别人更加大的魄力，也不用说很伟大的计划去照顾每个华人，就是把你的家给顾好。都很难，好吗？求主提醒我们啊，不要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你话语，也谢谢你 提醒我们看到当今的这种局势，虽然我们在生活上都能够享有安逸平安跟平静，但主啊，我们看见恶者却很多时候在许多的事上成为我们教会的攻击。主啊，你就再次挑望我们的心，叫我们加倍的努力，愿意在前面的日子不单只是围着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儿女，也更多的思想上帝你怎么样要带领在欧洲有许多第二代的华人的信徒的孩子，是吧？你到底要怎么样的引导他们，叫我们不单只是很乐观的把他们交给世界，而是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寻求你自己的意思，也做恰当的事，为他们来做预备。所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今天敬拜，也求你自己感动你的儿女们，愿意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你的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